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有点祷告，再开始一天。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聆听你的话语。亲爱的天父，我的主，经上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我们知道，你的道路不是平坦的，通往天国的路是崎岖的，门是窄的。但是我们深信，是有圣灵的引导，我们一定能够进去。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让我们能够读懂你。主啊，因着你的圣灵同在，我们能够看到真理，我们就有我们的新生命。主啊，谢谢你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灵里与你合一，做一个新人，与你同心合一。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鸿书。那么整个那鸿书呢，我把它归成是神的公义审判，因为整个的这篇书都是，这篇经文都是围绕着神的公义来展开的。先跟大家讲讲这个那鸿书的时代背景。那鸿书呢，是在公元663年到612年，在马拿西做犹大王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犹大历史上一个非常邪恶的王，他敌对神，然后迫害属神的人。另一方面呢，这个亚述王国呢是当时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他刚刚灭了这个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然后呢南国又成为又非常岌岌可危，也是成为他最后也是成为他的附属国。当时呢亚述人呢就是这个犹大人呢就是非常渴望就像亚述那样，就是那么强盛那么富有，所以呢他们这种渴望，那个时候在底比斯就是挪亚门就失陷以后呢，神就兴起了先知那鸿，用诗的题材呢写成功那个那鸿书，对尼尼微的居民犹大人呢发出预言，他就预告神会对尼尼微有公义的审判和毁灭。那么这里来介绍一下当中的一个人物，就是那鸿。那鸿呢，这个希伯来语是意思是安慰的意思，他是伊勒歌诗人那鸿书的作者，在公元前663年到610年间呢是作为犹大和亚述的先知。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尼尼微。尼尼微是亚述国的首府，这个城市是在那鸿所发出预言以后20年是被巴比伦军队所进攻，然后在征战了大概2年左右，那个时候征战是非常的激烈，最后呢这个城市是毁于洪水。那么在主后1820年的时候呢，这个英国有考古学家叫 James Richard， 经过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他发现了这个考察发现了尼尼微城的原址，也发现了这个亚述王宫中的这些尊贵的物件、碑文等等，所以呢这就证实了这个圣经当中的记载呢是准确无误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根据这个时代背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从那个图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圣经当中 提起尼尼微，好像只有两卷经文是跟尼尼微有关的，一个是在约拿书当中，约拿书当中呢就写了尼尼微的悔改，那是也是在亚述国强盛的时候。然后呢第二卷书呢是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分享的是那鸿书，那鸿书呢是在这个亚门攻占了这个底比斯以后呢，这个时候所兴起的那鸿先知所预言，就是这个尼尼微将要灭亡。从这个约拿书到那鸿书之间呢，大概相距，大概我们可以看到相距大概150年左右。那么当时呢，我就想把这个两卷书做一个比较，但是呢我去翻了一些资料，我翻到这个旧约概论中马有照的这个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看约拿书与那鸿书之间的比较。那么这个时间当中呢相差150年，一个是有约拿来使尼尼微的人悔改，然后最终得救的福音从尼尼微城通过他们悔改，这个福音就传在那里，那彰显的是神的慈爱与怜悯。那么那鸿书呢是在那以后的150年左右，主要的是对尼尼微的审判，那么他宣告审判的结果，那主题就是神的公义与可为。那么这两卷书我们看过了以后，确实我也觉得他那个比较，那个一个是说是心里舒服，一个是心惊胆战，心惊胆跳，确实有这种感觉啊。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查考一下这个心惊胆跳，让我们能够心惊胆跳的这个一卷经文。那后来又查到那个尼尼微城这个到底是这个位置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有那个尼尼微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可以要走三天路程的一个很远的一个地方，是亚述国的首府。然后它是又是一个很坚固的城市，四周都是河围绕着，那个城墙有周长有100公里，然后又有30米的高度，厚度也是你这边可以看到，宽度可容2辆战车并排飞驰，我不知道它这个怎么个测量出来，怎么会有这么详细的记录啊？反正这个城市是很大，而且是很坚固的一个城市，要攻破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他为什么原因会攻破。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的那个那鸿书主题就是那鸿厄尼尼微，那这个是记载在这个那鸿书的一章一节当中，他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诗人那鸿所得的末世。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那鸿先知他论尼尼微是从哪里来的，他不是他自己凭空想出来的，他是从末世当中得到的。那么我们知道末世，圣经上的末世是从哪里来的，肯定是从神那里来的，耶和华神那里来的。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在那鸿书1章2到7节里头说了点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我们就按照这上头的念。那鸿书1章2节开始，来，
耶和华是祭邪事报的神，耶和华事报大有愤怒，
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还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挡得起呢？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宝藏，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好，那么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似乎是一个宣告。一个怎样的宣告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对耶和华神的一个描述。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祭邪施暴的，第二他是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第三他发起愤怒，他发烈怒，没有人能够担当得起，第四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为善，是患难人的宝藏，而且他认识投靠他的人。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的属性，祭邪施暴，而且是对他的仇人。这个表示什么？这表示神的公义。他发怒，没有人能担当得起。这表示什么？神的全能，神的能力。神会发怒，但是他只会发怒吗？不，他有怜悯，他有慈爱。他这里说了，耶和华本为善，耶和华本来是善的，他是会在患难人的这个日子当中，是会为患难的受苦的人作为保障的人，同时他也认识投靠他的人。那么我们这里看到耶和华的属性在这里就是彰显无疑。这里谈到的一个是愤怒，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好像神有人的脾气在里头，神有人的性格在里头，对吧？那我们可以联想到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也是带着人的品性，他有喜怒哀乐，他也是知人冷暖的一位神，又真又活的一位神。那么他的愤怒，我们看神的愤怒是彰显在什么地方呢？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其真理的人。诗篇三十章五节，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我们刚才诗歌我们也唱到，我们的神怒气是转眼间，但是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让我们可以每个人来体会一下。以下的章节也可以帮我们来体会。那这样我们就走到纳鸿书一章八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从九节开始，尼尼微人呐、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极尽，灾难不再兴起。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 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看哪，有好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跟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兴了。在这里头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人，一个是尼尼微人，一个是犹大人，对不对？那么对尼尼微的人，对尼尼微人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是看到他们合谋攻击耶和华，他们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他们雕刻偶像，铸造偶像，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尼尼微的罪。那么因着他那个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兴。虽然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这些是什么？这些是神对尼尼微人的惩罚，因为尼尼微人有这些罪，所以惩罚，这是神的公义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面，是受尼尼微人欺压的那帮人是谁呢？那就是犹大人。他这里头写了两个犹大人啊，犹大人啊，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犹大人是受亚述人侵占欺压的。亚述人当时是非常残暴，他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亚述人的残暴、淫乱等等的罪行。所以当时这个神对犹大说：我虽然使你受苦，因为那个时候犹大是在亚哈斯和玛拿西这两个王底下，这两个王也是与神对敌的王，也是非常恶的一个王。这个时候神借用亚述、埃及来对那个犹大进行这个使犹大受苦，但是这里神又说了：我却不再使你受苦。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神一个救赎的一个曙光给犹大人。我们知道那红的一个别名是，意思是安慰的意思。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那红，就是来安慰犹大人，就说我却不再使你受苦。那写明了神是什么？神是一个救赎，他救赎犹大人。还是我们这里还可以看到第二个，犹大你可以守你的节期，怀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所以神是公义的神，只要他出手，他的仇敌就会灭亡。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神给了犹大的应许和他的盼望。通过这几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不但是公义的，又是慈爱诚实的。我们来一起念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34章从5节开始，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世代。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底下纳鸿书的第二章，这里就给我们很清楚的把神的公义慈爱，主要是公义信实，落实到实际当中。那么我们又可以看到纳鸿书二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何闸开放，宫殿充美，皇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呼喊说暂住暂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灭除你所撕碎的，你死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这些经文，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神，就是纳鸿先知的预言，神的公义已经进入了实际，那就是与神为敌的尼尼微，他最终的结果是毁灭。那么第三章纳鸿书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三章，我们又回到这个第一章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第二章写的要毁灭这个城。这里第三章帮我们阐述了这个尼尼微城被毁它的原因所在。那么在第三章里头罗列了很多的这个尼尼微人的罪行。那么我们这里看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们还是来念一下吧，念一下记得比较能够记得住，我们再一起念一下。纳鸿书三章一节，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仔细，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隐形，惯行邪术，借隐形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激起你的义警，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又作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佛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占咎，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息，你的人民散在山间。
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
亚述的罪行在这里又进一步的阐述了亚述有强暴，有隐形惯行邪术。那我在看参考书当中说，这个亚述国的残暴到一种程度，他把人的皮扒下来，他杀戮俘虏，杀人的人数可以堆成，使得军队不能够通过，所以这是一个很残暴、很凶暴的一个国家。在这个时候，我又想到，这尼尼微城的人好像是有悔改过，这悔改过以后，竟然他出现那么多的残暴凶残，然后神怎么样？神对尼尼微人有这些这个罪行，神发出了警告，他说：“我必激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的是列国看见你的赤体。”这个使我想起，我们人是有罪的，大家都不否认人是有罪。当我们读到圣经人物，当我们读到保罗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看到以赛亚，当时他看到神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当人看到神，当神光照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自己的本相，人罪的本相，所有的罪行，所有的罪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就是当时的情景，神所要做的就是让人能够看见神，然后看见神的作为是你得罪了神，你也得罪了人。这个就是人能够看见神，神要人看见的东西。然后他要人看见神，又要通过圣灵来提醒人。他警告在这里，他说：“你岂比亚门强呢？”那个时候亚门刚刚被灭，就是那个底士比城，就是亚门城。那个时候亚门城周围情况跟这个尼尼微的情况差不多，周围都是水，是城非常坚固的一个城，然后又有很多的力量，古时埃及都是他无穷的力量，就是他有一个联盟，军队强大，人手众多。但是神向他发出警告，你看亚门也是被灭的，你会比亚门更强吗？然后他又说，你一切的宝藏必像无花果树粗熟的果无花果一样，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人之时，吃之人的口。就是说，你如果这样，你的一切宝藏都会没有。然后又提醒亚述王，你的人，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就安息，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遭聚，睡觉安息，散在山间，这个意思就是人都死光了。所以而且如果人听到你这种信息，人家只会鼓掌，因为你是罪有应得，罪恶满贯，罪有应得，所以你会是一个这样的下场。但是 尼尼微人有没有听呢？亚述有没有听呢？亚述王有没有听呢？显然是没有听，所以才遭致灭顶之灾。就像我们第二章第二段，就是那鸿书上第二章所写的尼尼微与神为敌的下场。那么这里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一个与神为敌的尼尼微的下场。说到这里，这个那鸿书三章，很短的三章，都似乎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也想到，就是说为什么尼尼微人他已经悔改了，悔改了为什么他还会受到，照理说认罪悔改应该是被赦免然后回转向神，但是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看到人的顽梗悖逆。我们可以看到神如果说这个尼尼微人从来没有认识神的话，那么他是可以回转向神，可以认罪悔改，神可以赦免。但是他已经回转了，但是认识神了，他却没有继续下去，他仍旧是变本加厉。我查到资料说是他有亵渎神，他变本加厉，凶暴家产，然后不听劝，这个就是最终尼尼微人，导致最终尼尼微人走向灭亡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不容亵渎的神。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三章当中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想了，这是我的一个小结。那我在这里写到，就是那鸿书，就是通过那鸿书，它展示了全能的神是何等的公义、信实、怜悯和慈爱。那鸿的预言，尼尼微的毁灭，它后来的应验，使我们呢更确信了圣经就是神的启示。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尼尼微罪行的警告，它可以警示我们在这个悖逆弯曲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尊主为大，及时的认罪悔改，转向神，顺服神并遵守诫命，存谦卑的心与神共同行。下面几节经文就是我对用经文对应的来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吧。这个四段经文就等于是对那鸿书的一个经文的解释。我们一起来念出埃及记三章二节开始。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诗篇八十九篇十四。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
提后三章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弥迦书六章八节。
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除了耶和华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是十诫当中的第几诫？第一诫。第二个， 这个整个章节的主题是什么？神公义的审判。神有公义的审判，但是在这审判之前什么？他有慈爱，有诚实，行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的神不但是公义圣洁的，还是有慈爱和诚实的。第三，我们看到这个是尼尼微的灭亡预言得到印证，我们相信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的，他对于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是有益的。第四，我们要如何行？神要我们如何行？那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在底下就是我们要思考的文章中，神的属性，特别是公义、信实、怜悯与慈爱是如何体现的，是否与你在新约里看到的耶稣基督人子形象相符。第二，那鸿预言的应验是否能使你更相信圣经就是神的启示。第三，你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全能的神面前，并与之同行？这是我们要回去思考的。谢谢。